他这个印度的风俗啊，太子要登位的时候，或者肯定太子要继位的时候，举行灌顶，用这个四海的水来啊，从头上灌下去。这个举行这个仪式之后，就表示啊，这个人一定要做皇帝。这个灌顶这个名词啊，就从这儿来。那么在佛教，就是说给你进行灌顶啊，就是肯定你将来必定成法王位。咱们不去做皇帝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将来必定成佛，所以它是一个仪式，而这个仪式呢，它的意义呢，就跟这个世间的灌顶，现在泰国王子是不是也有这个才子在灌顶？这个就跟这个世间这个道理意思差不多。但是在灌顶里呢，分好几种了 那么这个意思呢，总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呢，但这就分的有深有浅，有的是一般的灌顶，有的是受位置的灌顶。一般的灌顶嘛，就是说是你经过这个灌顶呢，你才能够修习某一种法。所以有很多密典呢，过去啊，常常书面上印着“未经灌顶不许翻阅”，就是你对于这个法，比如说海姆金刚海姆大法，你要没有灌过这个金刚海姆顶的时候，你不许看这个内容。啊，就是说你灌顶之后啊，他才有这个资格看呢、没灌顶看了之后啊，你看的人和这个经的主人两个都有过失。这常常还有那些如果翻阅必受灾殃。现在有很不通的事，就是印度书上贴写了这一篇，印度书写这一篇就麻烦了。你印度过程之中啊，现在都是不是那时候我们有很多不能拿着外头印，都是自己搞，是吧？都是自己搞，怎么着？还有许多经根本就是说不许写出来，你脑子记。啊，这样子为什么呢？他就是说是重这个法，就是你要得到这些法呢，你必须呢由于师父传授。他确实有许多法，有些东西你这个就用文字就用图表示不清楚，就是有一个仪轨，有一个本子，你这个拿到了之后自己要去修也很难正确，所以因此呢，在密法里头最尊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师承口授。是口耳相传的，很亲切，很直接。那受位灌顶呢，就是受你的金刚阿扎利位，那么就是说你可以替代你的师父来弘传密法。密法呢，这个是很不像显教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师父。那么师父的责任很重，要做师父的人呢，一定要受过金刚阿扎利灌顶。现在也是比较很乱了，这不很严格了。过去呢，那是很严格的。现在还更不好的呢，有的人根本没得到灌顶嘛，就收徒弟、收供养、乱传，这个就是完全呢、违背了这个密法的戒律。这个密法的戒律，密法是很殊胜，即生成佛呢是它的比别的各宗都独特的种优越性。但是你违反了戒律啊，入的地狱啊，也比其他所有的地狱都严重。所以有的人只说这一面，只说他怎么怎么好，而不说他那一面。这就不合理的，天下是没有捡便宜的事情。所以说你刀子快啊，你切水果快啊，切手指头一样快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法呢，为什么不能轻传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够把一个丈夫带着枪给小孩子玩，他就是哭着跟妈妈要，妈也不能给。所以我这个师父就有很大的责任，看你是不是能够适合于这个法。主要的就是说是比方我们小孩子他就跟你闹，我要手枪玩，你能给他吗？他拿了手枪之后，他乱扳子一下子，他不懂嘛。还有呢，你也不能把这个所以说那个武器啊，你那个关公那个刀啊，100来斤呐、不在关公手里头嘛，那一刀颜良文出就完了。你要别人拿起来，他就不要说是很骑马上阵，这刀就把他压的，他拿不起来了。所以你有没有这个力量来拿这个武器？所以说好多好多问题。所以在这真宗密宗的规矩嘛，师徒之间呢要互相观察。而且你学密之前，你要把佛教叫理论的研究和显教的研究，要有脱产学习12年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个是很严格的。不是说现在我们居士这么研究是吧？你是上着班回头看一点，这么12年，不等于是那个事儿，你是脱产。这个我遇见一个清华毕业之后到去当了喇嘛的人，这个解放以后他又还俗了，那么我一直碰见他，他还考了河西。那他们在庙里，那成天都是读经啊，他这狂教要辩论的，他是这个就跟咱们现在进训练班一样，排的东西很忙的。那这么12年之后，那才能够给你灌顶，灌顶呢，颁一个法呢，就是说你这个法，你有资格学习了。 就可以修了，那么这些经典都可以看了。你等到你这个给你金刚阿扎利灌顶了，那你就不但是可以看了，而且你可以传法了，就是有资格做师父了。大体分分了两类，细分还有很多类啊。那么这里是单法的灌顶、大法的灌顶啊，还有就是正式的灌顶了，这个四种灌顶啊，这就是无上密的灌顶了。就平观啊、慧观啊、密观啊、大手印观顶啊。那么这个在修法里头，我们观到大手印观呢、啊，那就是第四观呢、啊，是最高的了。再有呢，那么后来也把这个结于这个皈依作为一种观顶。其实呢，皈依的应该只能说是只是皈依，那么也就可以称为所谓这个皈依观顶吧，这也可以。实际上，皈依和观顶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。皈依嘛，就是说你只是皈依到佛教里面来了。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呢，我们把它方便一点呢、啊，是吧？你就再说的，你就是皈依啊，你还没有皈依，没得到灌顶啊，那么他就心里头好像很不安呢、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所以这说法是很切合实际，成为皈依灌顶。皈依呢，你就是我是发了决心的，我依止佛教了，所以叫做的是称为居士，那你就应该真正的居士，你就是应当是有这个受过皈依，而且受了戒，那么这两个都有才能成为居士。居士要说也是一个很尊的尊称，是要有德而且很有地位，这样的人才成为居士。现在也普遍，和尚也是尊称，喇嘛也是尊称，大家都在那都就随便用了啊。所以像三皈呢，显教们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那么五戒呢，你可以受一条也可以，两条也可以，三条也可以，五条就具足戒了。那么受一条也可以啊，我知识不杀或者我知识不盗啊，就都可以了。你有的戒，有的皈依，你就是居士，这是佛教徒了。那么在密法呢，就是皈依四宝，特别强调上师。这个上师是怎么样呢？他就是他代表了佛，他传授了佛的法，他本人就是僧。僧啊，不一定是和尚啊，四众弟子都在三盖啊，是僧众，僧众。所以过去说是见了三盖要顶礼，后来和尚说你看见我和尚就要顶礼。这个又有点儿，是不是？又有点什么？你单独碰见一个和尚不一定顶礼，当然你要是顶礼，代表你谦德，那是具有功德，都是好的。但是不是一定的，不是说你不顶礼就错。你顶礼当然是好，你不顶礼不错。这是现在僧众，对于僧众这样一个集合体，那就是很尊重，那就要去礼拜，这就成了四宝。这样的话呢，所以皈依了内法了，这就开始可以修四加行啊。啊，皈依法有个法叫皈依法，就念这个四皈依咒。那么一般正规的在这些地方上呢，这个完成了一些啊，那么师父就给你进行一个灌顶。那么这个我说的是按这个正规的规律的。你现在按圆融的规律呢，你也可以就说你给你皈依灌顶的时候，你可以学皈依法。那么这也就是等于灌了顶了，是吧？这皈依法灌了顶了，这个动作它是不一定很严格的，是个仪式。但是这个仪式呢，它代表很深的宗教含义，有宗教含义。这个仪式呢，有很深的宗教含义。你受了四皈依之后呢，你就有约束，你就不要再去到基督教去做礼拜了，是吧？它就有约束，你不受四皈依，你自由的。受了四皈依，你再做这些事呢，你就是违反了四皈依，你的四皈依就破坏了。所以这个不能够再，比方说教皇来了。你要去礼拜他，这就是对于第一条，你这个就是皈依上师，就破坏了。那就是只有佛教的这个是，那显教密宗都可以。你要是信耶稣教，是吧？你信基督了，那么就跟皈依佛就矛盾了，信穆罕默德就矛盾了。你要是看圣经，是吧？看那可兰经，就跟皈依法就矛盾了。那个牧师神父，佛教的阿訇，尊敬他们去，那就跟皈依僧矛盾了。这就是这那些真那一些我们就不做了。那么这你就是保持住你的四皈依。